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学习《四戒悉檀》。我上礼拜讲了这么一个四个悉檀的总摄语啊，我说“四戒悉檀者，是菩萨道；各个为人悉檀者，是为人师道；对治悉檀者呢，是解脱道。”而第一悉檀呢，是前面三道的共同所依止。不管你走哪一条道路，其实都必须要具备这三件事儿而入第一义。哪三件事儿呢？第一件事，就像印顺导师被一句话启发，是梁漱溟啊，被称为近代最后一位儒家哈。那么梁漱溟教授呢，在大学演讲啊，印顺导师去听，他就记住了这么几句话。梁漱溟说啊，佛教必须要有当代的性格。佛法之所以变衰微了，其实因为是不注重文化的适应性，以及适应文化之后呢，忘失了本来面目，两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文化的适应性，你无法传播佛法。可是你为了传播佛法，适应了各地方的文化，你又容易忘失了本来面目。那么佛法应不应该有所谓的本来面目呢？这句话就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何谓本来面目？那么经过我们学习龙树菩萨的意见，他在五分般若当中呢，就这么抉择。他说什么是佛法？他在舍利弗般若说啊，二谛是佛法，对不对？由世俗谛了一些法相，对不对？然后呢，入真实义谛而离一切法相。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说的，什么话？从此而后，依体起用。因为你当你离一切相的时候呢，后来的论书呢就说是名真如，真如是真正如来的心地。如来心地是什么？《金刚经》说的，愿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而，对吧？就是求能够度一切众生到彼岸而无众生死灭度之，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要空一切众生相，为什么呢？众生相本空故。那为什么你还在本空众生的情况底下做度生的事业呢？沿途收生，成熟没有熟，没有种三根的令种，种三根的令成熟，已成熟的让它正果，是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一生一世的问题，是生生世世的问题。时间有量，空间有量，众生即便有量，他的烦恼即便也有量。这个行愿是行之无尽，行之无尽。这就是一个不断的去适应时空变化中的文化，但不忘失这个本怀，对不对？以本愿驱动，所以在《色大众论》讲啊，法身是常有三个解释。一个呢，以本愿故，处缘，他一定会去做。比如说，我发了一个誓愿。那个寺院并不是经常 遇到机会，对不对？比如说我有100万，我要把100万捐掉，可是我的100万的捐的对象就是要有什么单亲家庭符合什么什么资格，对不对？于是你就放话下去，只要有人符合这个资格，你只要回送资料，审查通过者即将捐助10万块钱每个人。比如说你定这么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嘛，可是只要碰到符合这个标准的愿，所适合的条件，那个愿就要执行嘛，否则就不叫做愿嘛，是吗？所以他说啊，菩萨因有愿故，其心是常。所以那个常的意思，并不是像石头、枯木、瓦石，或者是自信剑那样子，恒常坚固，只是执着一个名言罢了。名言是空性。它不是恒常不间断的存在，梗在那个地方什么都不动，而没有明了性，是不是？ 他要清清楚楚的明白当下的时空人事的条件。这就是有随缘的部分，有不变的部分。不变的是他自己在整个菩萨事业分工条件底下他发的本愿。那你说你应该无遮嘛，你应该没有条件嘛，问题是如果你不设条件的话呢，你的资粮是有限，是吧？你在一直不断的积累资粮的过程当中，你不能透支你的资粮，是不是？所以你本身的道包括菩萨道在内，虽然他的心是无量的，可是菩萨道本身还是有为法，它是生灭事儿，所以你必须有进有出。所以菩萨为什么那么勇猛的去经营世间事业，只要符合于戒，他一样勇猛去做。菩萨不怕身上带什么穿金戴银，对不对？配饰璎珞，他不怕这个事情。可是呢，只要有人敢跟他要，他一概就给，他一概就能给。这就是文化上性格的适应性，但是呢，有其不变的原则。他为什么要设定原则？因为世间有为故，都是因为世间稀谈，所以才必须要这么做，是不是这样子？我认为极其合理啊，应当做如是为啊。我每次啊读一遍舍大僧论的法身功德啊，彼果自分啊，每多一分感动，都会再回去看一下增上慧分。那个无分别慧是怎么样的一个力量，会推动一个人的性格，会做这样的想法，会说这样的话，会做这样的事儿，会做这样子的如实见的判断，而且一直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表现方式，完全符合了梁漱溟所说的此时此地此人。佛法必须要看到这个时间这个空间跟你所要面对的人事物，如果你不看到当代的世间稀谈的需求性，你的供给跟需求不能配合，你是霸道的佛法吗？是不是这样子？霸王硬上弓，我的佛法是什么你就接受我的佛法是这个样子，你不能变，一句话不能动，对不对？回教是这样传法的，回教用可兰经的哈，一直到现在可兰经，其实在马来西亚我曾经看过华文版的可兰经，可是那华文版的可兰经呢，被回教的他们叫什么，他们那个祭司啊，是不许的，因为可兰经送可兰经必须要用回文，那么你传到国外去了，开玩笑，我也不是懂回文的，是吧？为什么我要依着你的文？那你只有你懂，所以只有传教士他才能够持可兰经。那么于是可兰经大众不能读，因为你们不能够翻译嘛。那么只有谁可以读？只有靠祭司解释给你听，所以那种宗教它就必须由祭司解释经文，由他的意志来诠释经文。如果那个人带着有特定的意图，所有的信徒就必须跟着他的意志走，对不对？所以谁拥有经文的诠释权，谁就是赢家，谁就是 leader。这个问题发生在早期的旧教，就是天主教的旧教。马丁路德为什么起来革命？一样的道理啊，所有的经文的解释通通在祭司身上，是不是？连我要跟上帝说话都必须透过祭司跟上帝说话。所以马丁路德认为说，到最后我连要赎罪都得跟祭司跟教会买赎罪券，钱花的越多罪赎的越多，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变成却比国王还要有钱，国王就看得不对劲，对不对？你一个教会比我国王还有钱。这个问题发生在印度，当婆罗门也是祭司啊，他拥有经文的诠释权，他所得到的供养比国王还多，国王叫刹帝利，他的种姓又比婆罗门低一阶啊，他看得过去吗？你在我的国家，对不对？ 结果我的国民通通给你送供养，我的税金还要看人民愿不愿意给啊，逃漏税的程度是怎么样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造就了刹帝利要驳倒婆罗门，对不对？于是就有国王想要领天命，说我可以当婆罗门了，只要我创造一个新的教义嘛，我就可以把婆罗门干掉嘛，对不对？何必让婆罗门永远居第一位呢？当时婆罗门所宣的教义就是种姓制度，告诉你我生生世世是婆罗门，你生生世世就是贱种，我说的话你生生世世就得要听，你这一次不听，下一次入地狱。用这种决定因果的论点愚惑大众，不准众生有合理的怀疑。那个就是当时拥有霸权、拥有治权、拥有解释权的祭司造出来的宗教问题。身为刹帝利的释迦牟尼佛，他看到这个问题，他居然改到这么彻底，把自己的华服换来当时苦行头陀沙门的破袈裟，是这样子。然后呢，采种姓平等的制度，依照戒腊分师兄弟的高低，领执事者又更尊贵之，执事必须经过结摩呢定期更替。他天生就会这种东西吗？他是横估当时的问题，是不是认为当时的问题该要怎么解决？那已经是民主化的社会的现在，你想想看，如果释迦牟尼佛生在现在，他看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民主的泛滥，对不对？大家都同等的一票，每个人都可以说话，不管他说的话对还是不对，行不行呢？那么于是佛法在不同的时空，面对不同的人事物，面对这一个社群他们所制定的共同目标，他会不会有新的想法？处在每一个社群既有的文化，他要不要跟他对立？我们就看现在的缅甸，又重演当时印度巴基斯坦边界宗教对立的状态，佛教徒跟穆斯林天天打架，对不对？目前的局势我看到新闻呢，是好像佛教徒还稍稍领先了。什么叫领先？什么叫领先？领先的意思是说，我佛教的寺庙一间没有丧失掉，对不对？没有被穆斯林侵占，我还可以夺几间穆斯林的清真寺来玩一玩。但我这话有点轻薄哈，你不应该去侵占人家的吧？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寺院在那里已经交杂了，而且我告诉各位，在斯里兰卡，我们称为佛国的所在，基督教天主堂已经四处林立了，连中央的立法委员、国代代表、中央的政客，已经开始比例比较多的是异教徒了。以佛教的中心位置来看，已经有很多是异教徒了。强力马法师就曾经来这边讲过，如果佛教徒不肯进到政治圈的话呢，佛教徒很快的就会在斯里兰卡被边缘化。但是我在想，佛教徒干嘛一定要惹政治干什么？看看咱们中国佛教，盛唐由隋唐，那几乎是佛教在中国最盛的时候，对不对？盛到什么地步？盛到皇帝必须要尊沙门。拜托啊，中国文化当时有2000多年，儒家道家从先秦诸子以来，大家中国人很，当时的中国人很多是读书人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决定要信佛？尤其当时俨然一个大教，就是道，就是道教。道教是汉朝历朝的宗教，各位知道吗？唐朝李世民能够夺得政权，也是道士帮的忙啊。你佛教的出家人想要变成国师，我道家的道士们，我情何以堪，对不对？在隋朝的时候就曾经办一个论坛啊，不然你们来辩论嘛，对不对？这边摆一排辩士， 是佛教徒，这边摆一排辩士是道家，道不是道家，道教的，两边辩论，对不对？辩论完，两边比神通，就这样。言辞辩论，神通，这些宗教的导师们在堂上，在皇帝的眼中这样子干，皇帝呢得其利益，因为大家都要争宠嘛，对不对？你们玩过一点政治或看过一点政治就知道了，我手上有政治权柄的人，我就让你们斗嘛，对不对？反正斗赢的总是我得好处嘛，对不对？那我私底下再怀柔一下输的那一边嘛，所以你还是要怎么样，对我尽忠嘛，对我尽孝吧，是这样子。所以当时的隋朝有一位大德提出啊，沙门不敬王者论，我不需要去甩你国王的，对不对？你下一个招，你可以招你的臣民去跟你觐见，你下一个招到我的寺院来，要我从山上下山，然后走那么远的路到你皇宫里面去跟你觐见，贫道不甩，洒家不甩你，对不对？我干嘛甩你啊？我干嘛甩你啊？对不对？顶多修书两封，对不对？请侍者带去给你，算对你有面子了。结果杨广啊，老大不小，你不来是不是？我去，銮驾就亲自到天台山，对不对？坐到堂上，要那位大德说：“你帮我受菩萨戒。”你如果是住持和尚，你给不给受？你有发一个善心想来受菩萨戒，我当然问你受没，对不对？可是绝对不是为我自己贴脸上贴金呐、啊，他老人家不需要贴这个金呐、啊，是不是这样呢？请问，如果释迦牟尼佛来到那个时候，杨广来找他，他替不替受他替不替受他替不替为不为他受菩萨戒？最后临终还修书一篇啊，记上一封他最后写的书《维摩诘经》的经述，请杨广一定要为他红通运行流通。杨广也当然不客气，对不对？自己毛笔写金字，对不对？那是限量版的、啊、用这样子护法流通啊，那是那一位老人家心甘情愿要这么做的吗？只好与虎磨皮嘛，对不对？只要能护法，只要法传得出去，都随你，我的本位不丧失，我适应你。所以适应文化以及不改原则这两件事情不能对立，对不对？因为对立必须二者取其一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嘛，是这样子。佛教徒一向从佛陀开始都不是对立性格的，他也不搞社会革命的，他永远是最和平的一群人。佛陀他老人家身为贵族啊，他大可以找贵族撑他的腰，当然后来释迦族是没落了，乃至于释迦族出家的人都被僧团嫌弃，因为他们傲慢破戒，就是这样。难怪被人家讲他也不护短呢、啊、他的棒子，他的主持的棒子也没有传给释迦族的人呢、啊、是这样子。提婆达多是释迦族的人，他来抢位置，他大理说传给他就好了，对不对？他不传呢、啊、一个性格是这样子，衡量局势，适应当时的状况，可是不改原则。有没有原则？那个原则说不上来，可是就是有，对不对？后来我们大家归纳这个原则叫做般若波罗蜜，一个不执着的心态，一个了其缘起而不执着自信见的心态，那个是佛法最大的公约数。而这个心态没有定法可得，对不对？它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能够适应各种文化条件的要求底下做各种形态的表现，可是原则不丧失。什么原则？那个原则是他每一个人可以掌握的嘛。我只要不落自信见，对不对？我没有自信见，我又不堕边， 我中不立之信件，两边不落，对不对？我只要一路往前走。你看过一个人爬山走到棱线？各位去爬过皇帝殿没有？胆小的还必须爬在那个皇帝殿的棱线上，这样往前爬，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人问你，你要往右边滚呢，还是要往左边滚呢？我说我直走就好了，是这样子。我连中间都不立，因为立在那边太久了会恐慌啊，对不对？那爬上去了不得已了，等要下山，下山要走到对面去，我才下得了山嘛，对不对？所以在时空的条件底下，只有一路往前行啊，连中都不立了，何来两边呢？这是佛法般若的性格，懂意思吗？所以什么是佛法？佛法不是言说，佛法不是谁的作为，佛法是这种原则，这种佛陀精神的贯彻。你能够掌握这种东西，世间戏坛是菩萨活出来的世界，由这样的世间戏坛处处了其缘起，尊重他的法相，对不对？然后呢，入他的秘密，他的秘密是什么呢？菩萨道是因啊，佛果是他的向往，是不是这样子？而佛果只是由一堆的法身功德所建立的，它不是一个位置，它不是一套袈裟，它不是衣钵的传承，它不是住持的执事工作，它什么都不是，但是也什么都可以是，只要因缘到了，对不对？因为因缘是有为法，所以我只要上任，我就有下台的必要性，这事情是必须尊重的。所以菩萨道遵守的是什么？他不随顺苦集恶地，他也不往灭地上住，因为灭地无住处嘛，对不对？所以他只有在哪里行？他只有行在道上，一路往前行，而且行在道上。什么道？中道。中道向往哪里？中道向往实相。实相在哪里？实相此一念心也。这念心自信不立，两边不堕。我活在这种实相的心里面，是吗？中道而行，这就是佛法。所以四悉檀当中真正的佛法的舞台在哪里？世间悉檀表现在尊重因缘所生法的性格上，不失本怀，对不对？不要因为尊重而失去本怀，那又不是佛法了。你必须把这种看起来矛盾、说起来矛盾的东西能够在心中得无障碍，对不对？远离颠倒梦想，然后呢就近涅槃。你必须有这种性格，那个准头抓得住，又不立之心见，两边不堕，心中啊用你的世间细谈恒常看见，恒常明白众因缘生法，对不对？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做，绝对没有一定的法则。你如果怀察也不照，你定一个规矩，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干，你一定会有些人得利，一定会有些人得害。立法者我们都知道，学法的人都知道，道高一尺怎么样，魔高一丈。魔永远是属于懂法玩法的人，你只要有法就一定有玩法的人，对不对？所以啊，法律的国家一定要有裁判制度，裁判呢用一套官僚体制层层拮抗，对不对？彼此互相监督，用恐怖平衡让大家没有办法集体作怪。可是即便如此，如果执政者作怪怎么办？如果法令的诠释者本身作怪怎么办呢？只要人民没办法自心做主，他永远必须依赖中间政治，对不对？靠别人来诠释他的意思。我跟你讲，过去我们一直面临到的宗教迫害跟宗教改革的事件会一直不断的层出不穷。如果佛教徒自己还不能够看到这个危机，这个危机，佛教徒一向跟穆斯林不晓得千古以来的冤仇啊，打到什么时候？ 马来西亚政府，回教的信仰、印度教的信仰都有，佛教的信仰的人呢、啊、反而居少数。他们用很多的华人，而且是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当他们的幕僚，然后呢，他们一向以来都是以华治华，用华人来管华人。可惜的事情呢、啊，华人不替华人呢、啊、说公道话，反而设立了很多的规条呢，限制华人的权利。华人在那里得定的优势，对不对？在经济、文化各项都得定优势，教育水平也普遍的高。可是就是什么，就跟隋唐的时候一样，被人家冠上一个标签呢、啊，你们佛教徒是无冕王，对吧？嚯、哦，你最大，对不对？连国王都要听你的。其实不是，本来的佛教徒其实是不想跟政治挂钩的，不想跟任何人对立的，不想跟任何社群割裂的，是吗？可是这种适应文化的性格，却被少数有自信见的佛教徒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是吗？宗派主义开始林立，宗派之间互相亲格，连你自家人都打自家人了，何况 外人打你呢？这就是佛教徒现在面临的问题。我那天在网络上写一个短短的感慨，我说、啊、佛教比佛法还不兴盛，而佛法呢又变成只是一堆学术的研究，对不对？其下场可知啊。如果佛法不能够表现在这一种世界祭坛的性格上，而它又不失本位的话，佛法怎么走得下去，对不对？又再一次要走进山林嘛，把自己关起来嘛，对不对？然后开垦农禅制度嘛，然后跟所有的人民割裂嘛，对不对？那有正确的人到你那个地方去，把你那个学院屠城，对不对？把人赶掉，屋子烧掉，佛法就灭了嘛。那南陀学院最后就是这样被灭的嘛，因为佛法集中在那个地方嘛，人民一概都不懂佛法嘛，佛法不能够俗说了，山洞里面也没有修禅的瑜伽士了，只有做学问的佛教徒啊，佛法的知识分子啊。佛教走得下去吗？我们在这边能够学佛啊，能够有这么多的经本可以学习啊，是多少因缘建构而成的，是吧？我们当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权柄，在学佛的时候，你能够不感恩十方吗？学佛难道不应该走上知恩报恩的路吗？这就是世间西坛的性格。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色达僧论所知相有两段文写得非常的恳切，比四种西坛讲的还要来得更贴近我们今天学佛应该有的态度。在所知相白板上所写的，在所知相的 接近后面、哦、他有这么一段文，白板上有写，富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这是一对，意趣在先，秘密在后。我经常讲的口头禅是，必须要得其意趣，入其秘密。秘密是什么秘密呢？秘密其实不秘密，秘密因为众生心不懂这个东西。因为秘密者，注明一下，秘密就是如来心地，也就是佛陀的本怀，也就是佛陀他的心地。他怎么想事情，他怎么看事情，他遇到这个问题会怎么判断，怎么说，怎么做，对不对？你必须入到佛陀的正观缘起的心态上去，去模拟佛陀如果活在我们此时此刻面对这些人事物，他会怎么判断。这完全都是佛教的当代性格，这就是得其意趣，然后要入其秘密，入如来的心地，想象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可是你要这样子做决定，你要做最后的裁判，你必须要怎么样呢？得其意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经常修思念处啊，你要知道每一个深夜雨夜的造作都有什么，都有意业在驱动，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看见你的受想思在推动你的身业与业，说出来就是这样。而受想思共同依止于谁？共同依止于所谓的四大跟四大所造色，而于中呢有四留住其间，一切种子如瀑流，无有断绝时。这是要你看见的。佛法讲白了就是我刚刚那段话而已。佛法只是叫你看见五蕴，五蕴的生灭就显现无自性，假说为空。它不是哲学，它不是玄学，它是生命的实相，它是如实照见，它没有半点学理制造的必要，它不是概念法，它绝对是真实法。既然是如此，意趣的不同就决定了我的作为不同，对不对？因缘必须要了，意趣那个动机，意趣就是动机，那个动机必须要决定。那么既然我是了其因缘，知其意趣，所以呢我做的决定就是什么？就是有为的生灭法。所以只要条件改变了，我的决定是不是要跟着改变？有没有恒常不变的决定？没有，在佛法的思维里面没有恒常不变的决定，这种东西就叫做空性正见。我不能把任何一个暂时的决定当作恒常，我不能，我必须随时随地衡量局势因缘的变化，然后呢决定个意趣，然后呢发动你的受想思，驱动你的身业与业去做作为，对不对？这个作为既然是有违法，就必然会有时对有时错，对不对？得罪某些人而会妨碍某些人，所以你必须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呢？逆观缘起，顺观缘起，逆观缘起，顺观缘起，一直不断向我们的生命遭遇去学习。所以在无著菩萨所写的《舍达颂论》当中，他就把四种戏坛发挥成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四种意趣？意趣者就是先缘此事，对不对？先决定我们力敌双方的共识，你一定要有共识嘛，对不对？你两个人你要辩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辩论吗？就不能辩论嘛。今天包括从网络上，包括从学报上面，对不对？从以前啊，民国初年开始搞学术性的佛教就开始打比仗，打到现在网络战大打特打，然后呢个人办一个学报也互相攻击。可是问题是你看他们的有没有交集？如果两者辩论中间没有共识，没有共许的事实，对不对？都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个论议能成立吗？不能成立啊，完全不能成立啊，在世界戏坛上都无法成立，何况其他？这些东西已经不学了，已经不学了。先缘此事，后为他说，我们先讨论共识嘛，对不对？如果因缘不决定，意趣没有共识，我们大家不能够提彼此的意见，是吗？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因缘嘛，对不对？目标要确定嘛，大家再看谁提的方法最好嘛，是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提的都只是达到目标的意见，如果目标各取所需，你要去东我要去西，那各自往前走就好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何必要辩论呢？何必要辩论呢？因为因缘相同，目标相同，大家寻找不同的方法一起讨论，所以论议是为了要增上学习，找到最佳的决策，懂我意思吗？论议不是决定谁输谁赢，论议是要帮助学习找到最佳的决策。我在台大的时候啊，参加奥瑞冈辩论，我在那边听讲席教导论事应该会有的规矩，对不对？以及整个那个规则后面的精神主义，我发觉这套制度好，至少在世界制度非常好。而我们心理系的每礼拜三的下午都有这种辩论大会， 你是老师也好，你是博士生、硕士生、学士也好，乃至你可能是大一的新生也好，你可以提出个意见，大家群而攻之。你要努力做辩护，就帮助你在四年或者是两三年的硕士、博士的学业当中，自己找到研究方法，找到研究主题，群策群力帮助你学习。我六年台大的生活是这样被养成的。后来发现，这种论议的风格啊，并不普遍，大家不玩这个游戏，都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打交集的游戏，一言不了，意趣不决定，各说各话，对不对？每个都举我的老师怎么怎么讲，对啊，你老师很厉害，佛陀就算了嘛，对不对？于是佛陀摆一边嘛，老师最大，就变成是这样的结果。而会意趣呢，意趣有四个，就先决定我们要讨论什么，再讨论嘛，是这样子。所以意趣就是先讨论，大家把动机摆出来，你有什么意趣，我有什么意趣，大家互相明白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在争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在争同样的事情，各取所需嘛。如果我们在争同样一件事情，那我们来讨论谁的方法好，对不对？只要充分被讨论了，谁的方法好了，公决通过，得到最多票数，大家一起去做民主的结盟，行不行呢？都是这样啊。所以佛法在当时哦，2500多年前就发明这一套，不是发明了，就建立这套结盟制度。结盟就是讨论的意思，论议的制度，论议的方法是世界稀谈，它跟第一没有关系哈，对不对？每个人的正量跟我辩论什么关系，对不对？正量那么高的大家设，永远不参加讨论的，对不对？离群所居，都一个人在森林里面打坐，你们讨论，我日食一脉干你什么事，我连托钵都不必去，对不对？自己很爽，快快乐乐的晒神仙，我何必参加你们的结盟呢？佛陀经常告诫他，你是我眼中以后最佳的接班人，你怎么可以不管僧团的事情？他以死相见，逼着大家是必须要回来接棒不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佛陀啊，无所不用其极啊，他看懂每个人的性格，知道大家要往哪里去，他一直不断在适应这个文化条件的变化，观察因缘，做每一个时刻最佳的判断。可是他永远不会拘泥于过去，一直不断的寻求适应跟改变，可是他永远不忘失般若的本怀，对不对？你学透了般若经，你在这个地方会很感动，他真的是一个人嘛，对不对？可是他真的有一个佛圆满的功德法身嘛，